弟兄姊妹，下午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因为这世代正如你所告诉我们的，世代堕落，但是你却告诉我们说，你快来的，你的快来，再来的日子快来了。主，我们就欢喜快乐在你面前，我们没有惧怕，我们也没有胆怯，我们依然可以凭着心灵和诚实，在平安稳妥当中，我们来敬拜你。求你赐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将这生命的意义讲给我们听，使我们可以因此而得到智慧的心，我们可以跟随你的脚步更加的扎实。愿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也带领我们的敬拜，也保护我们的敬拜，在我们当中越过一切人的软弱，在我们当中显出你神圣的同在和祝福。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次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看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很多的人都去迎接他，那么也有很多的人前呼后拥呢，跟着他要进耶路撒冷。这时候呢，有几个希腊人，这几个人来了，他们要见耶稣，他们已经耳闻这位耶稣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呢，他们也应该是一个归信的希腊人，所以他们就托人，最后托到谁？托到了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说，好，我领你去吧，就见耶稣。那么耶稣呢，在这希腊人的面前，也在他的门徒的面前，众门徒的面前，讲论一个道理，有关生命的道理。所以我给他起这个主题叫生命的法则。他说你若是想爱惜你的生命，你就必失去生命。说你在这世界上若恨恶你的生命，你就必得到生命到永生。这句话对于这个从希腊来的人，这些信徒来说呢，是个挑战的，不但是逻辑上的，而且是我们知道希腊人喜欢智慧的，从智慧的角度讲，这好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所以主耶稣呢，就把这样的生命的法则告诉他。当神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人就犯罪了，但是神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呢，却把他荣耀的形象给了亚当和夏娃，因此亚当和夏娃他们的生命当中自然而然的就应该显明出来神的形象，神形象的一切的荣美，他的心思意念。所以这个生命的法则在乎神这位创造主是被造的人的生命的中心，但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的中心就是自己，他们就自我为中心，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正如那个魔鬼借着蛇向他所说的一样，你吃的日子便如神一样，所以他们真的就成为神了，所以人们就不再以神为中心了。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在乎什么？在乎你们要相信这位神的儿子，在乎跟随这位神的儿子，这是生命的法则。否则我们就叫什么偏行己路，叫什么如羊走迷。但是这真光来到的时候，我们要就近这真光，要跟随着真光，我们的生命当中才能够显出神儿子的形象。神儿子的形象当然就是神的形象了。好了，这是生命的法则第一点。那我们今天进到了第二点，经过死亡的永存。当耶稣讲出这些话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2章27节到36节，今天讲过是生命的法则第二讲，是经过死亡的永存。从这个题目来看呢，这就已经是个悖论，既然永存，它怎么还能够经过死亡呢？对不对？它是永恒的，那怎么还能经过死亡呢？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讲。忧愁与荣耀，27节到30节，主耶稣就继续的往下说，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当我们听到他说我心里忧愁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前一次他的忧愁在哪里，在拉撒路的坟墓前面。 他也忧愁，讲的话似乎跟这个很像的。他说我现在心里也忧愁，我说什么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忧愁和在拉萨路坟前的忧愁是不一样的。他在拉萨路坟前的忧愁是什么呢？他看到了这样一帮人，他们在最终走向灭亡却不自知，并且为已死的拉萨路还表达哀痛，这种光景主耶稣替他们忧愁。但是这里边的忧愁呢是什么呢？是为了一个时候，说为了这个时候他心里忧愁，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说我又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说我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这个时候要完成一件事，但是这个事儿呢又使我忧愁。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我们听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是不是很像啊，就像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样。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到底是什么，对吧？克西马尼园就是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呢，不仅仅是那个时候，而且要还包括了神的荣耀在里边的。也就是这个时候关乎神的荣耀，不但关乎神的荣耀，也关乎他自己，因此他忧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说，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么这时候天上呢就有声音来了，就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已经荣耀了我的名。也就是说这话当然是父在为子来做见证。他说什么呢？神说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但是还要再荣耀。那么这里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主耶稣在这里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什么意思呢？我虽然为这个时候而忧愁，但是求你按你的旨意而行，愿你得荣耀的，不是我得荣耀，是你得荣耀的。那么上帝就在天上有声音说，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但是现在还要再荣耀。什么意思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一个时候，这个时候呢神要得到再荣耀。那么我们先放下这个再荣耀，我们先说神已经得到了荣耀。什么叫神已经得到了荣耀？并不是说神没有荣耀也在等着那一个时候要得到荣耀，不是的，神的荣耀已经彰显出来了。接着什么？接着他所创造的万有。这就是罗马书当中所说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我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能够显明出来。也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已经彰显出来了，并不是神缺少荣耀，但是神说我还要再荣耀。什么叫再荣耀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个错误的理解，我们认为亚当和夏娃的犯罪是不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是不是使神的荣耀减少了呢？没有。所以这里边我们马上就明白什么叫再荣耀，就是即使在亚当和夏娃人类的堕落亏缺神的荣耀的上边，神依然要得到荣耀。我们就明白什么意思了，就是要借着这位爱子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能够成就神的旨意，也就是说使这些罪人能够回转归向他，依然能够得到荣耀。所以主耶稣前边怎么说？他说人子要得荣耀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荣耀显明在谁的身上？显明在人子的身上。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但是主耶稣为什么忧愁呢？这个忧愁和克西马尼园当中的忧愁是一样的，因为要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当然身体是苦难的，被挂在上面六个小时，这是一个非常极大的一个痛苦，但是更大的痛苦是他要背负神百姓的罪。在这会在永恒当中与父从永远到永远都不分离的子，但是在十字架上那一刻连父神都掩面不看他， 圣经当中用一个词叫离弃，这是他的忧愁所在，这也是因他在克西马尼园当中祷告说，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移开。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同样讲到说，愿你荣耀你的名字，所以主耶稣要借着他的顺服要完成神的旨意，使神的旨意得成全得荣耀。所以神说，即便是这个问题上边，就是人因着犯罪出了问题，他依然要得荣耀，而且在哪里得荣耀？在他的爱子身上得荣耀。那么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了，就说打雷了。诶，怎么打雷了？这个事情不是一次发生哈，不是一次发生。当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在西奈山要见他们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有雷声？神也在他的雷声，在闪电的轰鸣的当中，雷声的轰鸣和闪电的有火有浓烟当中来显现给他们。他们说，哎呀，不要看了，我们不要看了，摩西啊，你去看神就好了，不要我们看，看吓死我们了。还记不记得保罗去往大马色路上去抓基督徒的时候，有大光照他，他就从马上掉下来了，他眼睛就变瞎了。主耶稣就在跟他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耶稣也在跟他讲话，他说，主啊，我哪里逼迫你了呢？还记不记得旁边的人听到了，好像也是，哎，什么声音？我们还记不记得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也是哦，轰隆隆隆隆隆隆隆，很大的声音，大家说什么？要打雷下雨啊？这是父在为他做见证。然后还有人说什么呢？说，哎呀，是不是有天使在跟他说话呀？这声音，但是耶稣说一句话，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这句话，这个回答是不是还是很耳熟啊？同样是在拉萨路的墓前，对不对？主耶稣说，这个时候，拉萨路的复活是为了谁？是为了你们。在你们面前要亲自见证，人子是复活的主。他就在那个时刻宣布，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同样讲到说，这声音是为了谁？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什么呢？来见证神是与这位圣子耶稣同在的，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所以主耶稣现在不断的在显明他的荣耀，你会发现他越来越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或者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越完全的来显明他的荣耀，神儿子的荣耀。但是同时你会发现他的忧愁呢也越来越近。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称他为忧患之子。好，那么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的35节到第37节，说主耶稣也是这样说，约翰是点着的明灯，点着的灯的意思你就是能看见嘛，对吧？而且是发光的灯。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儿，就是我所做的事儿。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要成了之前所做的这一切的事儿。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所以主耶稣他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见证他自己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即便不信我所说的，你也要看见我所做的来相信我。因为没有神的同在是万万做不了的。而且神使主耶稣使那个生来就瞎眼的睁开眼睛看到的时候呢，那个瞎眼的说，哎呀，历史历代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哎，除非神自己。所以主耶稣说，见证的是什么呢？他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所以主耶稣这里也在之前已经跟他们说了，父是会为他做见证的。但是这些人怎么打雷了？所以你看这些人是何等的昏昧。我们接下去再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这是我们星期六刚学的。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忽略的意思就是有点轻视啊，有点不留心，不注意。 你是逃不了罪的。为什么呢？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主耶稣在讲，对吧？然后说后来是听见人给我们做证实了的，就是跟从他的门徒使徒们做的见证的。第四节说，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里边我们看到了父有没有给他做见证？有给他做见证。子有没有宣告？有。所以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不但在显明他的荣耀，而且他说显明的不是自己加给自己的荣耀，而是父所加给他的荣耀。因此呢，我们看到了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十六节，保罗才能够这样讲，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什么叫大哉？就是我们中国人通常讲的呜呀，太惊奇了，极度的惊奇，就叫大哉，不可思议呀、啊，这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说这是一个敬虔的奥秘，有关生命的奥秘，说无人不以为然，就是没有人可以忽略它，没人可以轻视它，没人可以不以为然的。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开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看到了。因此主耶稣说，我就是为这个荣耀的时刻来的，这是个荣耀的时刻。在人的眼中，耶稣基督的死是羞辱的，是无能的，是卑微的，但是他的死就是他的荣耀。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舍己舍身舍命成全了，那就是他的荣耀了。好，接下去我们看主耶稣就继续说，他就讲到了审判与他自己被举起，他引用了旧约的圣经。三十一节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记不记得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怎么说？他说时候要到了，人子的荣耀的时候要到了。那么这时候他又开始说了，说现在就是这个时候要到了，现在马上这个时候要来了，是什么呢？这个世界要受审判。他讲到了自己的权柄可以审判这个世界，同时他又讲到了另外一句话，说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要被赶出去。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的王是谁？是魔鬼。魔鬼借着什么在这世界上掌权？罪。人呢，每个人都像咬住了那个诱饵那个钩上的那个鱼一样，被罪勾住了，这是保罗说的，我们都被勾住了。而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呢，就是借着罪把我们这些人给勾住了，我们就成为了他的奴仆。那么这位耶稣说这个时候要来了，现在就是了，这个时候呢要接受世界要受审判的，而且呢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走的，也就是说他来到这个世界当中，这个时候要来到的时候呢，他不但要把罪的问题解决，把罪的权势的问题和罪所带来的后果的问题而解决了，主耶稣更是说那个罪的背后借着罪来控制这个世界，好像世界的王一样的魔鬼要被赶出去。什么叫赶出去？就不属于你了，你在这地方没有权势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这样讲，说这个魔鬼在神的里边他无权无势的，在教会当中，在神的百姓当中，他无权无势的，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他将要被赶出去。那么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到了一件事情？主耶稣这样的宣告，有没有想到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宣告对女人的咒诅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蛇的后裔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而女人的后裔要砸烂蛇的头，有没有想到？有想到。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他要在这个约的当中做亚伯拉罕后裔的神，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他的百姓，这个百姓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有没有想到立约当中那里边讲到说你的后裔要成为地上万国的祝福？那时候我们似乎不明白， 那么我们再讲大卫，当神与大卫立约的过程当中，我们以为好像是在讲所罗门，但是后来我们会发现，原来指向的是什么？那个永远的王，就是这位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他要坐在神的国度当中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位以赛亚先知，他所宣告的这位神的义仆，他要担当百姓的罪，并且为神百姓的罪去死，但是神却要把他升为至高，因为他做成了神的旨意。所以都在启示这样一个结局，而今天主耶稣呢，宣告这个世界的王要受审判，要被赶出去。弟兄姊妹，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审判和救赎是同时进行的，就好像一个人拿一张纸，一面是白的，一面是黑的，当他显明这面白的时候，黑的同时也显明出来。因此我们说，一个日子两个结局，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过的，主耶稣说，那个日子你们要昂首挺胸，为什么？那是得赎的日子。他说，但是另一部分人也是在同一个日子，那些人怎么样？魂不附体。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按照他们所行的接受审判。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是审判，他来了就是要审判的，这个王要被彻底的，他的头魔鬼要被彻底的解决掉。但是呢，32节这里接下来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前面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我在哪里，属于我的人也在哪里，就是神的百姓哦，就会吸引他来。但是这些人是蒙拯救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了审判和吸引人归我，这是两个对比的。一部分人是什么？被审判要走的，一部分人要灭亡的，一部分人要什么？要蒙拯救归他自己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必须从地上被举起来。被举起来，我们就知道这句话在旧约当中呢是有一个根据的。为什么呢？33节说，耶稣说这话原是指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他被举起来的意思就是他如何去死。但是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问题，说死然后呢他还能够救人，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事情。那么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哈，我们先说第31节，约翰福音3章18节，这里说，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呢，当主耶稣的真理一显现的时候，要么信要么不信，所以呢这个罪呢已经定了，得救的已经得救了，他俩是同时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主耶稣说，他要成就这件事情，无论是审判也好，无论是拯救也好，他要被举起。这个出自于哪里呢？出自于民数记的21章的第49节。我们看他讲的说他要被举起，他是如何去死，是死。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根据出在哪里，先知的见证在哪里。民数记21章的第4节到第9节，这里说，他们从何尔山起行，讲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游荡的时候，在何尔山起行的时候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啊。所以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心里边就烦躁，总在里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的。第5节说，就怨毒神和摩西，就开始埋怨神和摩西。这里我们看到他们不但埋怨摩西，他们也埋怨神，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句话他，我们首先说你们这里边是包括神呢。接下来他讲了一句，他们抱怨的话中有一句话非常的恶毒的话，说你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吗？这是对神良善的本性和他完美旨意的良善的质疑。这句话说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因为他开始怀疑上帝的动机， 上帝想害我们的，我们的神想害我们的，这个是非常恶毒的一句话。他们为什么这么认为呢？他们说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天天吃这个玛纳，这个东西太淡薄了，就是没有味道，哎呀，太平淡无奇了。他们这样的埋怨的当中，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神的愤怒就临到了以色列的百姓，就使火蛇进到他们当中，这蛇就开始咬他们，咬他们呢，以色列中人中死了许多，有很多人就死了，当然还有许多的人怎么样呢？受伤了，当然这个受伤是不可治愈的，可能很快就会死掉的。于是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所以这些百姓一看这蛇进来，他们就知道得罪神了，神的愤怒向他们发作了，他们就开始去求摩西说，我们得罪神了，我们说错话了，我们不应该埋怨上帝和你，然后说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蛇离开我们。说摩西啊，你为我们祷告吧，祷告耶和华神，求神赦免我们，让这蛇赶紧走。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他制造一条火蛇，用那个铜制造了一条火蛇，然后呢要挂在杆子上，用铜打一条火蛇，然后挂在那个杆子上边，挂在杆子上边，说凡被咬的遗忘这蛇就必得活。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有的没咬死的就受伤的，那肯定也是等死嘛，说这些人你要忘那蛇就必得活。好了，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遗忘这铜蛇就活了。所以我们想想啊，当那个蛇被挂在杆上被举起来的时候，一忘你就得活。所以主耶稣用的这段经文来告诉他们说，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凡仰望他的就必得活。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火蛇的问题，而是他要自己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要经历死亡。前面他已经讲到了，这里边也约翰也做了解释，他是指他怎么死来说的，他必须要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必须要经历死亡，因为他要做拯救的工作，那就是罪人犯罪所要付的代价。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他讲的说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另一方面说他要被挂起来，而且圣经另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被挂起来的都是被咒诅的，基督他怎么可能经历死亡？这是不死的。另外一个，基督他怎么可能被咒诅？但是耶稣说他必须，这位审判者他要被挂起来，因为他要做拯救的工作。所以我们看永存者成了肉身。于是这时候众人呢，就也有这同样的疑问，众人就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所以当这些人听到了主耶稣这样的宣告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位神为人所预备的弥赛亚，这位拯救者，这位基督要被挂起来，要被咒诅，要死亡，他们就说不对呀，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啊，是永存的，那怎么还能死呢？那这人，那死的人到底是谁呢？如果说他要死，那他又是谁呢？所以这些就产生这些迷惑了。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就应当趁着光行走。所以主耶稣这里提出来一个观点，就是他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有一段时限的，他会走的，他不会一直在这里的。因此呢，他说你们应该趁着光还在的时候，你们得行走啊， 得走路啊，说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在那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了，等光没有的时候你们就找不到方向了，所以趁着现在有光，你们要靠近光，你们要就近光，你要借着这光所照的路，你要往前走，因为光没有的时候呢，你就会走错路的，在黑暗当中行。第36节很重要，这里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这个不一样了，当光在的时候我们要看着这个光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有个手电筒，晚上的时候呢，我要走个夜路，我跟小秋离开小秋家，我说秋啊，借我一个手电吧。小秋说行，但是我这手电筒只能用一个小时，然后就没电了。那我走到一个小时后就没电了，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这光会不会走？会走。黑暗会不会来？会来。但是当这如果我们信从这光，你会成为光，你成为光明之子。什么意思？即便是这个手电不在了，你依然可以看清楚你前面的路，你因为你是光明之子啊，有真理的光在你的里边，你就不至于走错路，明白这意思没有？所以主耶稣，你们要信从这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主耶稣说他要经历这样的死亡，尽管他是永存的，但是他要经历这样的死亡，而这样的死亡呢，又并不影响他的永存。还记不记得麦克弟兄上个星期跟我们讲的，虽然他经历死亡，虽然他道成肉身，这并不影响他的神性永恒，不影响的。但是作为人来说，你想不懂的，你既然是基督，是永存的，那怎么又要经历死亡呢？因为这里边有个解，上帝这圣经当中给我们的答案呢，如何说神借着叫他从死里复活，将他死的痛苦给解释了，因为他要借着他的死成就神的旨意，做成了救恩，使神的百姓可以从罪中被释放出来，并且借着他的再来，他要把这个神的百姓要带进他的荣耀当中。主耶稣说他就为了这个时候来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信从这光不是简单的就是我信我走就可以了，这是要经历死亡的。我们主走的路是我们也要走的路，我们的主耶稣借着他的死，他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而他是无罪无瑕疵的羔羊，他从死里复活，使我们也可以在他的救恩当中可以被称为义，可以被称为义，我们也可以成为光明之子。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再看一节经文，路加福音第24章的25节到第26节。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以马忤士的路上有两个门徒在那里不明白发生在耶路撒冷逾越节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心里边就在嘀咕，他们有同样的问题，说这个耶稣呢，他一直说他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那这个耶稣说他是基督，说他是弥赛亚，那现在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他死了也被埋葬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么耶稣，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就和他们说话，说你们在讨论什么事呢？那么这两个人就把他们心中的疑问，有关这几天在逾越节当中发生在这位耶稣的身上的事情讲给他听。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什么叫无知呢？圣经里当讲到无知的时候呢，不是你不知道一加一等于几，而是你对于有关神的知识，有关神的知识的一种无知。他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也就是说，神已经曾经借着这样的先知，历史历代的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他们的列祖，已经告诉他们了，只是什么，他们不信。 我们有知识而不信也叫无知，有知识而不信也叫无知。比如说我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我有知没？我有知，但是我去跟人家买苹果，人家说一个苹果一块钱，两个苹果两块钱，你给人三块钱，那我还是无知。因为我的知和行它俩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那么他说你这个无知啊，你对神没有无知，那么神的有知在哪呢？在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上面。说你们的心呐、啊，信的太迟钝了。什么叫太迟钝了？就是先知的话已经应验了，你们还没相信呢。说你信的太迟钝了。耶稣在第26节就这样回答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他的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哎，我们就回到了刚才，无论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与大卫立的约，对那妇人的咒诅，对蛇的咒诅，我们就看到还有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这些话。原来基督必须经历死亡，他必须经过死亡，因为他要借着他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这些话当时的人能不能听懂？听不懂，因为他们以为这是愚拙，说哪里有这个道理啊。甚至于基督被钉在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边人怎么说？你还说你要救我们呢？你还是救你自己吧。合理不合理？合理，这是人的道理，非常的合理。你救自己，你才能救别人嘛，对不对？那些人说：“你还说你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你下来呀。”这个道理合理不合理？合理，在人的逻辑的范围之内是完全合理的。这就称为堕落的逻辑，因为在人的逻辑当中没有包含神。所以基督必须经历死亡，而这死亡又不影响他的永存。为什么？因为他是无罪的。我们也一样，我们也必须要经历死亡而进入永存，是因为这位永存者以他无瑕疵无斑点的身体代替了我们承受了死亡。所以这是神的逻辑，因此这些人不能理解，觉得说这太愚昧了。希腊人说这太愚昧了。保罗怎么说？哎，你们觉得你们聪明是吧？好了，那神就以为用你们以为愚昧的方式来成就他最大的智慧，以显出你是多么的愚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生命的法则。主耶稣不单当他显明出来，也告诉我们，这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必走的路。我们若不经过我们这个旧的生命的死亡，我们无法进入永存。我们不借着我们这个旧的生命的死亡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无法承受永恒，永恒的荣耀哈。我说说永恒的荣耀，而不是永恒的灭亡。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这也是我们这几天所学的。第九节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什么叫因着受苦就得以完全呢？这就是他要成就神的旨意所必须经历的，这是合宜的。好了，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说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里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死，是为人人死，为神的百姓死的，不是为他自己死的，为人人尝了死味。看到了，他已经降到了最低，然后怎么样，就得到了尊贵的冠冕。但是呢，他为谁死呢？是为后边要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为这些人死的，就是为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受害、受死、复活，这岂不是进入荣耀？这岂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但是我们这些 堕落的人是不能够明白神的智慧的。因此耶和主耶稣在这里就向他们在宣告，向他们在显明，在神的眼中这生命的逻辑或者说生命的法则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此就能够明白主耶稣前面所讲的，你爱惜你的生命你就必失去生命，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若不想我们这个旧的灭亡的堕落的生命不与他同定十字架的话，那 OK 你就死了，当他来的日子就受当得的报应了。但是我们若在这个世上恨我们的生命，就是把我们这个生命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话，你就必得生命到永生，必进神的以神儿子的身份进入神永恒的荣耀当中。所以必须要经历这样的死亡。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这是我们都能够背下来的经文。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保罗对他死的解释。这是神的旨意。他是不是永存呢？是永存的。是不是永恒的？是。他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但是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放下了。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本是如此，他要降卑，他就开始虚己，按照神的旨意开始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以最卑微的形式死在十字架上。他必须经历死亡，因为这样的死亡，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是救恩之路，弟兄姊妹，看到了，他回到他原有的荣耀当中去。他为永存的，虽然经历了死亡，却不能够影响他的永存性。但是当他道成肉身，又回到原来的当中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现在和这个时候有什么不同？他带了许多神的儿子去的。所以他来经历死亡，就是为了要带许多的神的儿子一同进到神的荣耀当中。所以我说他的死不是他的羞辱，不是他的羞耻，不是他的无能，而是他的刚强和他的荣耀。为什么？因为那是神的旨意，并且神在他的死的当中给他解释，他所受的苦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神借着叫他从死里复活，向世人宣告这是他的爱子，这是个荣耀的。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不单当他升上去的时候他成就了神的旨意，他说成了，然后就叫一切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看到了，借着他的死败坏的那掌死权的，把那个借着罪来掌控这个世界的那个王给赶走了，赶到哪儿去了？当然地狱嘛，对吧？那么这个国度就归给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是生命的法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心里边呢，也许和当年那些以色列人呢很像的，面对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们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很正常。他是永存的，他为什么又要经历死亡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我们这几天做神学培训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提到这样的问题的。但是这些问题呢，很多呢都涉及到神的奥秘的问题。神既然说耶稣是先存的，那他的人性哪来的呢？我们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问题而止步不前，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应该的。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呢，我找到两点。首先呢，我们都知道这福音不单是神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向人所启示的，并且在2000年前这福音出现在人的面前，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来到了人的当中。这是神启示的，也就是说，不单启示的当中是超越我们理性的，就是在基督里边显明的也是超越我们理性的，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 有很多不能是我们理解的，与我们的观念呢，好像我们不太能够接受的。但是我们要清楚明白一点，我们人的观念、人的传统、人的这种风俗不能够替代真理，也不能够拦阻真理的存在，因为人太有限了。但是神在他的话，我们的主在升天的时候给我们应许，他走要差圣灵保惠师来住在你，住在我的心里，要做什么事情？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可以明白，所以我们是靠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也是启示真理的圣灵，让我们是可以的不断的来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并且借着他向我们所赐的福音的，是可以认识的，可以认识的，只是我们里边的这些旧有的性情会常常的拦阻我们，会常常的拦阻我们。因此主耶稣怎么说？谁想跟从他必须舍己。什么叫舍己？后边那句话你就明白了，你要天天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什么意思？不断的把我们自己在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心意才能够更新而变化，我们才有新生的样式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像站在那里那些人一样，听耶稣讲话一样，律法上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基督要挂起来呢？是吧？当这些文化传统，甚至包括我们里边这些邪情私欲，我们自我为中心，我们的骄傲，我们至高之势，我们都应该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这样如此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位神。还记不记得我们一起学习查经的时候，第一堂课学的什么？就是我们要放下我们的偏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觉得自己有偏见，但是我们在认识神和认识基督的上面，我们太多的偏见，我们必须放下来。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意念来框这位上帝，能框进去的就是神，框不进去的，这话甚难，我不要听了，这不行的。我们还有一些比较温柔的人是怎么样呢？行啊，无所谓啊，不懂就不懂了吧，这也不行。神给我们圣灵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神把这真理启示给我们，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的。上帝并不是赐给我们一本天书让我们完全不可知的，谁聪明谁有学问谁就能明白，不是的。他启示真理，他也带领我们认识真理。谁能得到？啊，谦卑的人。什么叫谦卑的人？谦卑的人就是把自己放低的人，能够放下自己的人。所以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这几天我们在学那个富勒博士教我们查考希伯来书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实际挺简单的，没那么复杂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边败坏的性情使我们把神的话变得复杂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往里灌水，这是不对的。所以呢，我们应该依靠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借着我们多次多方的这样的祷告的寻求，可以进入真理，明白真理，而不是遇到了难处我们就去抗拒，或者是忽略，或者是算了搁置，不会的，不要的。第二个呢，我们需要用信心与我们所学习的真理福音呢来调和。如果我们不用信心与我们所学习的所认识的真理的福音调和的话呢，那么这个真理的福音对于我们是一点也不真实的，一点也不真实的。因为你从来也没有用信心踏出一步，在这真理行在这真理当中。因此这里说提到主耶稣是什么？你们要信从这光。这个翻译非常好，信一定会从，你不从的说明你不信吗？曾经有一个人讲个故事，很有意思的。这个很简单的，有一个人在尼亚加拉大瀑布走钢丝，哇，这边的钢丝结在那个这个岸，那个钢丝结在那个岸，然后这个走钢丝的人啊走过去了，而走回来了，大家啊热烈的掌声。然后呢，他说我拿着棍子走过去，后来我不拿棍也能走过去，啊走过去又走回来了。我说过一会儿我可以蹦过去，啊，还得蹦过去又蹦回来，他说，啊，鼓掌你真厉害。他说我还可以背着一个人过去，你们信不信？大家说信，你肯定能。啊，他说春明来我背你。 我背你过去。村民说你算了吧，你换严中海吧，换中海弟兄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不用信心与真理的圣灵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的福音去调和，这真理对于我们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我想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真理的圣灵，它不但启示真理，不但带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而且就是我们能够行在真理当中，也是他加给我们的力量。不是靠我们一个某劲儿就可猛劲儿就可以去做的。所以我们的神的恩典是完全的就在这里。所以律法主义是可咒诅的。因为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去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来成全神的旨意。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呢，我们要信从这光，好像主耶稣这里边所说的，而不是当作新闻听听而已，或者当作一个美好的一个人生的价值观学习学习就好了。希伯来书当中怎么说？你们要郑重对待你们所听见的，你们所学习的这真理的福音，因为这福音不单可以拯救罪人，同时也可以审判罪人。所以主耶稣给他们命令说，想跟随他你舍己呀，你不舍己你就没法跟随他。主耶稣有没有舍己？有啊，他说我为那个时候我忧愁，但是神啊，愿父啊，愿你荣耀你自己。科西玛尼园怎么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管我的旨意，你的旨意成就就好了。这就叫舍己啊，我们今天也一样的舍己。这就是生命的法则。我们若想得到这样永存的生命，进入这样永恒的荣耀，就要舍己。在舍己的当中的意思，就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把我们旧有的生命的性情，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所被浸润被浸染的这一切的败坏的性情，全部钉死在十字架上。可能还不明白，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喜欢吃糖，我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吃糖。我以前的时候你知道喜欢吃西红柿拌糖，哎呀好吃啊。但是呢后来呢我太太呢就发现一群呢就发现一件事情，我通常吃一个很小的西红柿呢我要吃多半碗的糖。所以他就常常问我，你是喜欢吃西红柿呢还是喜欢吃糖呢？实际上我是喜欢吃糖，对不对？因为你这要有糖在那，我要不吃的话我心里很难受的，哎呀我就不舒服的，我就一定要吃到了我才心满意足的。但是现在我知道我吃那么多糖对我没有好处的，那么我就要把我喜欢吃糖的这个败坏的性情要钉在十字架上。怎么钉？你就要忍受，你要求神加我力量，不要我也别把我吃，给我能力，我再看一糖的时候呢，我看那糖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就不吃了。所以这就叫舍己，就叫不顺服我们的肉体，就叫把我们这个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个新造的人。那我们讲说，那新造的人旧造哪儿去了？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保罗说是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怎么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这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是得生命的法则啊，这是在基督里边的生命的法则。你必须撕掉那个生命，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如果你一直舍不得把这些旧有的性情，这些败言语的盈余的邪恶，这个败坏的性情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就永远活在我们这个败坏的性情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信心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信心是我们与众不同的一个节点，因为这信心一定会带出行为。 第二个，我们这个信心的基础在哪呢？我们是知道这位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是爱我，是为我舍己，我们才能够做出来。我们就不再自我为中心了，因为我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主了，因为他的死就是我的死，我的生命是他所赐给我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明白基督所在这里所告诉我们这样的法则，使我们往前每走一步的跟随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难处，会遇到很多因着我们自己的有限或者我们里边这些盈余的邪恶的拦阻，但是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也不要因此而丧失了志气，因为我们神所做成这样的恩典是完全的恩典，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信而顺服，就是依靠他。主耶稣那句话永远都不要忘了，他说成了。那他做成了，为什么在我们身上我们自己感觉好像还没成呢？那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基督的问题。我们需要借着不断的认识他，不断的跟随他，我们就成为光明之子。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光可能有大有小的，但是我们都是光明之子，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面，我们能够竭力，我们晓得这样生命的法则，并且用信心与神所启示的这样的真理的福音来调和，我们就可以行在光中，行在这黑暗的当中，因为我们是有光的，我们也不惧怕。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何等欢喜快乐。主，因为你真的是眷顾我们，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将这真理的光放在我们的脚前，成为我们的光，成为我们的灯，可以使我们在这堕落黑暗的世代当中，我们依然可以走一条生命之路，就是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这永生之路。愿你帮助我们，赐恩典给我们，也赐恩典给教会，使我们能够行在光中，并且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